请看我们这个讲释啊，已经到我们这一本讲义的最后一份啊，就第四个讲义。那这个主题啊，净土学熏论的主要是以导师这篇文章啊，这本书里面中的第八点啊。就是讲义的 ABCD 嘛，好，你先看一下那个下面的那个页码，好，我们接下来是 D 啦，好，那因为好，我们就不重复这个讲义的这个部分，我们只会讲页码啦。好，那再看目次，就是 D 的第一页，好，D之一，好，我们接着有两个小主题与大家共同来研读。好，第一个是第八，好，国字大写八，就是名称啊，称名跟念佛啦。那下面就是我们个人啊对导师的说明给予安利的这个小的标题，好，像八下面有刮胡的大写国字一，好，就是略是称名跟念佛法门的要义。那接着请看下面第二个是刮胡的国字大写二，便是念佛法门的发展。第三点是刮胡的国字大写三，称名念佛的盛行，就流行跟它的影响。这是第八个主题，大概有这些的意义或者这些要义。那接着请看到第九点，异行道跟难行道，这个实际上就是来分别诠释到底所谓的异行道是容易成就佛道呢，成佛呢，还是比较慢，所以它大概有几个问题要做说明。那这说明的导师书的特色，基本上它是依着经或者是印度古德的论点，它不见得是中国的注疏注师的解释，所以它是依着印度古德，像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乃至它有引用到其他的文章上，也有引用到像大圣起信论这些内容，所以它是比较是属于论点还有经啊，就净土经我们大概都很熟。我们上一个讲是观照法师跟大家分享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经典，简单的说有一种是什么一般的往生净土法，另外是特殊的往生法，就专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你就介绍了五本经嘛，所以导师的诠释基本上都是照着经跟论，所以大家应该要有先有这样概念，所以它并不是自己解读自己的观点，或者是根据某某古德或者某某论师而已，它是综合相关净土法门的经论的诠释，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理解。所以在异行道难行道它一样是以经跟论来做诠释，所以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来说明到底修哪一种方式比较快成就，是叫易行道，或者是修哪一种方式比较慢成就才叫做难行道，所以它大概是用这样来说明。那我们就先看下来下面，一样是在目次这边，所以在第九点的易行道难行道中，下面的刮胡国字大写一，就概述论题，所谓的论题就是讨论易行道跟难行道到底指的是什么，是说明他修行快的叫易行道，修行慢成就叫难行道吗？所以这个就是要先 focus， 就是先限定我们要接着讨论的内容，它的主题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标题是概述论题。好，接着下面是刮胡国字大写二，依着文献来说明什么叫易行道，什么叫难行道。那国字大写三，刮胡的国字大写三，就是便是易行道的修行的真义，还有它的次第，就是什么叫易行道，这边就说明。那最后在国字大写四，实际上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下面了，这边是说明修行成就快慢而分的难行道、易行道，或许跟我们所理解的不太一样，所以它下面的刮胡国字大写是下面有一的经，实际上是难行道是容易成佛的，好，这是结论。那第二个是一的论也是有这样的概念，就难行道反而是容易成佛。第三个是从修行的环境 一般说往生净土，因为净土的环境好嘛，啊，诸善善人聚会一处，你所遇到的都是啊好，不是只有亲朋好友都是善知识啊，亲朋好友是不是善知识，这就另外说嘛，啊，就是我们要念佛的时候，可能你的同修可能就不高兴啊，你念得很大声，他觉得很痛苦，或者是我们念佛的时候，隔壁人家听得到也很讨厌啊，所以他们希望是无欲之乐，他们希望是假日的时候可以放轻松，他们放轻松的方式就是什么？享受无欲啊，无欲是什么？色声香味触。那实际上色声香味触并不是烦恼，并不是要去舍离的，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对的这些所谓的色声香味触引起我们内在的欲望。所以你看现在的人走路吃饭，诶，进餐厅很安静，为什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啊。所以我们说佛家有说有种种魔嘛，有没有啊？生魔死魔，魔是障碍我们前进修行的一个阻碍。现在就有法师说我们要多一个魔，叫什么？手机魔啦，就是你手机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好好的走路，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从修行环境来说，好像净土都是帮助我们修行，让我们修行可以前进的相对秽土，就像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得很清楚嘛。你看大家来的，哦，不要说大家来这边，啊，很不容易啦，就是我们家人可以同时来修行的也都很不容易的，所以基本上修行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作息是相反的，我们就是放轻松，我们就想要去看电视看电影，哦，乃至去，啊，去外，啊，游玩。可是修行并不是，修行是要修我们的心，啊，是修我们内在的烦恼。所以这个念佛这个念字叫什么？意念或是思维专念，这实际上就是收摄我们欲界众生的善乱心。还有欲界众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嗔心重，意念重，所以这两个实际上都是我们要修行。所以修行实际上你要想的，它为什么那么困难，为什么跟我们的生活经验那么的有点落差，主要我们把修行或者是我们的修行没办法融入我们生活中，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都是习惯的将我们心对外去圆取，将我们心去随顺我们的烦恼，可是修行是要对治我们烦恼，所以它实际上是有点是背道而驰，所以这是比较难的。所以从环境来说好像净土修行是比较容易，但是是不是早成就呢？哦，这个也是从金根论的说明。大致上我们这个讲次啊，主要是这两个主题，那最后第十点就是我个人认为导师，哦，在后面这里将我们这篇文章净土心论的要点再做个提示，哦，因此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一份讲义，就第一个讲义的23页哈，哦，先请看到23页的标题啊，诗啊，国字大写诗的总结。那相信诸位从早上啊听到这边下午啊，可能听了很多的内容，啊，大家对什么概念或者对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有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那这边导师实际上就来做个总结啦，啊啊，在这个23页这边，如果看从上面数下来就是第五行啊，如果是标题就是国字大写诗总结这边，哦，依上来的论就，哦，所以导师的说明它实际上是有些根据啦，哦，所以它是比较是依着文献去做讨论，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哦，净土应该以阿弥陀极乐世净土为圆满，因为它是圆满佛国的呈现，但是呢我们生活在人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应该是以弥勒菩萨的人间净土为主要，因为释迦佛已经过去了，下来是什么？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下来人间的时候，我们开展牌的时候我们会长有提到嘛，那时候人行善，所以人的寿命是很长，那相对那时候的环境人心是比较纯善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大概现在还有一个语词什么叫 好像是路怒症嘛，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你随便按喇叭，他可能别人就受不了，哦，可能骂了几句，别人受不了。看现在的社会新闻就可以知道，这人心实在是慢慢的比较没有那么纯善的了哈。那接着呢，再看下来，哈，应该有找到了哈，这第五行，以阿处佛的啊这样慈悲心住如法性，就是真如为根本因呢，就是。阿处佛净土实际上跟般若法门强调的是要体证诸法实相，好，但是呢，以阿弥陀佛的行愿庄严为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内容大家印象有在哪里看得到吗？好，那这个可以，请大家可以翻一下啊、哦，像这句话实际上在第二个讲次啊、哦，第二个讲次实际上就是在。比对净土那边的啊，第一个是弥勒净土跟弥陀净土的分别比较啊，这个我们看结论的部分就好了哈。这个在 B 的哈，就是 B 的这个部分。哦，第一句话就是弥勒跟弥陀净土的比较啊，这个是在 B 的17页啊，17页。17页，如果你从上面数来，B 啊，B 就常持法师的讲义这边 B 的17页，第四行哦，从佛国的究竟圆满来说，弥勒净土是不如弥陀净土哦，但是呢，从切身处事，就是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再接着看下来，学佛应该是要求成佛的究竟圆满，要适应当时嘛，所以实际上，这个弥勒净土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现身的情况。所以这是弥勒跟弥陀净土的比较。那阿处佛净土跟弥陀净土的比较，实际上是在14页啊，一样是这份讲义，就是第二场次的 B 这个讲义14页啊。好，那我们一样先从上面看下来，14页 B 的14页第一行。B 哈，A B C D 的 B 的14页啊，东西方所表现的净土虽有不同，但是从全体佛法说，阿处佛是表示慈悲不嗔，常住于菩提心，依着般若智证真如理啊，就用这个般若去圆诸法实相，所以他的净土所表现的是重于发心跟用智慧体证实相，所以发心跟智证。好，那阿弥陀本身就是无量的意思，所以是以菩萨的无量的大愿大行而庄严一切的佛果。好，所以是显示佛果的无量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特色啊。所以接着看到下面一行哦，倒数第三行的小节这边哦，所以阿弥陀佛净土是佛果的究竟圆满，阿处佛净土是从菩萨发心得无生法忍哦，实际上这都等于每尊佛他们的愿行所接引众生的方便哦，所以有这样的特色，但是佛道同。佛跟佛是没有差别，有差别是从众生、从出发心、从初学者的角度可以有所不同啊。好，那我们接着再翻到我们的第一的23页啊。所以，在二三页这边，第一的二三页，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这两句话和接下来的话，实际上都是来总结前面讨论过的要点的啊。好，接着看到总结下面的。标题大写二啊，在修持净土法门中，首先要着重的是净土的正因。那这个就看一的怎样的文献。那这个实际上就是第三个讲次所讲的内容哦。第七点，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哈。啊，比方我们先翻一下 C 呀哈，C 的15页。A、B、C、D 的 C 的15页，它这边所引用到的，实际上啊，就是引用第一个是《无量寿经》的啊，《无量寿经 那从十四页也有提到啦，十四页这边也有提到，就是如果是一的无量寿经而言，十四页这边所提到导师最后整理的就是什么，在倒数的第六行，一心念佛跟发愿往生，如果是从最基础啦，就最基础来说，就是求极生极乐净土的两大根本因嘛，好，那接着如果是在17页的话，我们刚看的是无量寿经，都是从所谓的正因，至少你要做到，至少要做到的。好，那如果是观无量寿佛经这边的解释呢，好，开宗明义在17页，就 ABCD 的 C 的17页，本经第三行了，本经开宗明义，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就我们应该可以熟悉啦，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第二什么？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尽其能。下面导师就有解释嘛，这三个个别对应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比较是共世间善行嘛，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第二个是什么？共三圣的善行，就是你要受戒不犯威仪。第三个是发菩提心，就是大圣善行。这三个是正常往生净土的正因啊。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在第一的二三页，就是在净土经典里面都可以发现到底什么才是往生的正因。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往生净土的正因，而不是只是针对某一种行为，这导师要强调的。好，接着再请翻回来我们第一的23页，第一的23页。好，接下来就会是我们第八，我们刚刚说第八称名跟念佛，还有第九一行道难行道的相关的内容。好，一样是总结的部分，在23页的刮幅标题的刮幅国字大写三，或者从下面数起来是倒数的第六行。所以要知道，有找到吗？要知道难行道实际上是易成道，所以所谓的难行道实际上就是菩萨行六度六波罗蜜，六度万恨的这种菩萨行，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看，所以是容易成就佛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观察自己，觉得我们没有信心多生累劫行菩萨的六度万恨的话，那也觉得我们现在业障深重，所以导师这边讲可兼修方便善巧的安乐道，这所谓的易行道，那也就是什么以忏悔为主，以礼佛为主而修所谓的这些住行啊，称名念佛也是的啊，或者是请佛住世，勤转法轮，还有这个回向这些等等，我们等一下要给大家看。所以这个时时念佛，多多忏悔。那下面，假设我们的根基跟我们所修的教理相应的话，想要专修阿弥陀佛净土行，那导师这边是认为依着永明延寿大师的万善同归，多积善根，多修净业，就清净的行啊，这是比较稳当的。好，最后再提醒，在倒数第一行末了，是最后再提醒这个善巧方便的安乐道，如果你是要以这个为修行的内容的净土行者，应该要记得经论的圣训，就经论上所记载的，像前面所引的在佛说阿弥陀经，就一般说的小本的阿弥陀经，什么不可以，就不能用少善根福德因缘升到彼国，就升到极乐世界。接着是想要得到不退转地，达到这个不退转地的，这个就是饮食住毗婆沙论的内容。接着请看24页的第一行，非但你不能只是靠的修持称名意念礼拜佛或菩萨就可以了，所以应该要进一的这样子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的资粮，去往前去修菩萨的难行道，这个才是 菩萨或佛菩萨慈悲为这个怯弱的众生而阐述的义行道了，所以这个是算先给大家讲我们的这一内容的主要的这个要点，算是虽然是总结好像是后面才讲，但是先讲我们就知道我们接下来会环绕的内容上面都是来说明这样 的意涵的。好，那我们就翻到我们这个讲次的第三页，讲义的第三页，就第一页就看到称名跟念佛，称名跟念佛，请翻到第三页，我们从上面稍微的看下来，那这个主题主要是说明称名称念佛名啊，它本来不是一种特殊的，就不是佛教特有的修行方式，它只是在我们这个宗教仪式上面，像后等一下要看到像三皈依，像在我们礼敬佛的时候就会称某某佛或南无佛南无法，这些实际上称名称念佛名不是这种专属的或是别例的这种修行，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修行法门的其中一个环节，都有做到这样的行为了，但是慢慢发展上好像慢慢被重视所谓的称名念佛。但是这两个词导师为什么一开始就把它点出来，所以念佛这个念字到底有没有口字边啊？那 有口跟没口是有什么差别啊？有口是没有心，有心没有口，实际上都是要有心啊，都是要有心，但是说你的念是口念称念而已，还是说你用你的意在专念？好，我们接着看下来，所以称名与念佛在中国的净土学者是把它合而为一的，但是在经中念佛是念佛，称名是称名，本来是个别的。那佛法实际上就是从佛所体证的诸法实相，依佛的言说语言或者他行为表现出来，他为了适应不同众生说了种种法，但是佛法的核心应该是一味的，就是根源什么，根源佛所体证的诸法实相，所以老师有一个叫什么法界等流啦，如果你们对这个词有一点熟悉或是有一点听过的话，大概可以知道所谓的法界等流就是佛所讲出来的法都是跟他体证的诸法实相是相应的，但是毕竟落入于语言文字，那传递到众生的内心或是他理解上就一定有落差了。不过总的来说佛法就是一味的，就是要让众生都可以体证佛所体证的诸法实相，所以依着众生的根基跟实义，就是那时候的适合的法，所以才有这些所谓的种种法门。法门虽有大小之别，但佛法的要义主要的内容还是根源于一味的佛法，所以念佛跟称名他所要引导到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一样，就是同得解脱的，所以不只停留在某个阶段。好，下面就先说明一下念佛是怎样的修持方式呢？好，在下面我们看到念佛是常观，实际上意思就是说要念呢于缘铭记不忘，就是我们取一个对象，我们要时时观想意念这个对象，跟这个对象合心合为一啊，这个才可以达到所谓的念佛三昧。那念佛三昧也是大小共有，并不是大乘法特殊的，但是他们所意念的所缘取的对象有差别，所以下面这边在倒数的第四行引用大智度论，那导师的解释在倒数的第二行，所以大小乘的差别对于念佛法门的差门，就是说他缘取意念的对象到底是先对一尊佛，还是可以直接缘取就念十方佛了，所以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有十方佛跟无十方佛的不一样而已。那发展到密宗一样啦，像他们所修的这个天色身，这个发展实际上我们这边不细说了。好，接着在第四页，那关于密宗怎么修他所谓的本尊或修所谓的天，这个像在 像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十章，哦，这样都有提到了，哦，你可以关键字搜寻，就是什么修天或者修什么天色身的，哦，所以这边有小节，哦，在第四页小节这边可以知道，所以三昧依着念佛达到所谓的三昧，哦，那在三昧就定，哦，三妈顶就定，可以看到佛，甚至佛可以为他说法，这些实际上是大小共同，显密也是通有共通的了，哦。好，接着说明修学次第这边呢，哦，导师就引用了几个翻译的，哦，几个文献，哦，像这边在第四页的第三行，哦，罗什所翻译的像禅密要法经，哦，好，这边都有分所谓的声闻的念佛法门或是念佛三昧还有大圣的，哦，那详细的大家可以看的，哦，好，第一个是举的是禅密要法经啊，禅密要法经，第二是什么思维啊略要法，好，第三本啊在最后一行五门禅经要用法啊，这详细的大家就可以看。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五页啊，那前面也有介绍往生净土经典上面啊，像《般若三昧经》啊，第五页的第一行有提到《般若三昧经》也有次第，那详细的在我们上一个讲次啊，就C 的9到13。哦，那边多少都有提到，还有像十六观经，哦，那十六观经是因为观无量寿佛经，哦，一样是在前面，哦，C 的17页那边开始就提到，它第一个是先取落日，啊，就是太阳夕阳西下，哦，你去 取那个落日，哦，那这个日呢，哦，这样的这个景在你的念头都先取嘛，你要先云云取，所以你要意念，所以这个念本身是于缘明寂不妄，你取了这样的夕阳相之后，哦，这样太阳相太阳，那你闭了眼睛，哦，那经上有讲啊，就是你吃饭睡觉除此之外就是尽可能你可以意念起这样的景象，哦，所以这边才提到嘛，依着落日为曼陀罗，就类似以修行的这个对象，哦，升起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哦，第一个是落日观，啊，那总共有16观，那十六观到后面的第十四、十五观、十六观，才去分别所谓的上品嘛，哈，上品往生，上品往生又有上辈往生呐，啊，它有分作三辈往生，那上品又分作上生嘛，哈，所以才有所谓的九品连生，就根据这个十六观经，那前面那边有提到啦，这个。下品往生的大概都是属于现身造恶的，哦，上品往生的是什么人？哎，上品往生是出家人，啊，那中品往生是有受戒的啦，哦，修善的啦，所以大家可以去分，因为上品有分上生、中生、下生，那中品是上生，中品也分上生、中生、下生，所以才有九品，哦，那下品的都是一些造恶的人，哦，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所以这些都有他的修念佛的个次第，哦，那实际上第三行的后面，哦，导师引的《般若三昧》哦《观无量寿佛经》都有提到修念佛三昧的过程，但是后面这个是重要的，哦，请大家可以画起来，这都要专修定慧才成就，所以可以知道念佛法门一定要修定跟慧的，哦，所以他就可以区别，不是只有称名，当然称名也有可能达到心专注，心专注所谓的净念相续嘛，净念相续就你的念头是相续的，是有可能，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达到定的话，哦，这个可能就要分别说了，哦，就口念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办法直接达到定，哦，这可能就要分别说，哎，到底我们的入定是用第六意识还是前五识，哎，可是在部派佛在部派佛教已经有讨论了啦，哦，这个在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已经有点出，实际上有部派是前五世有可能入定了，所以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子，我们的理解是这样没错，但是我还是比较强调的是我们要根据文献，什么文献我们就可以得到哪些主张或说法，我们要根据文献的，哦，所以在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已经有点出来说，实际上部派佛教有就有讨论的啦。 好，这个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啊，所以请大家等一下不要问这个关于之外的，我们暂时就先针对我们这个我们所有的问我们的这个讲义上面的哈。好，接着看下来，上面讲的是所谓的念佛法门嘛，所以它重点是念佛法门基本上就是要修跟定也要修慧的，所以它不是只有称名。那下面讲解释就是称名。好，接着看下面的算是第四行，一般的持名念佛，经论中是做称名的。那称名呢，本来不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是佛弟子在日常中宗教的仪式，就像我们要三皈依或是皈依礼敬的时候，就会念所谓的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那一分声闻还有大圣佛教呢，就会有，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文献上、传承上就有所谓的十方佛，所以他就简明说：哎，我是礼敬，像礼敬什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南无就是礼敬的意思啊，礼敬的意思啊。好，所以这边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专属的修行方式啊。这边导师所要强调的，我们接着我们看下来嘛，佛弟子时时称名，特别是礼佛的时候，所以称佛名号与礼敬诸佛、称赞佛有关，都是嘛依着这个很恭敬虔诚皈依于佛的这种心境，表现在身语的行为上。所以等于说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出来的，它就是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就有这样的仪式，就是依着这样很沉静恭敬的心表现于身语上。所以称名或者念佛名，它并不是本来不是的，但是发展上慢慢的这两个就会被结合，乃至就被发展重视。好，接着就再说到像念佛上，在初期佛教就有，就像我们说的念佛、念法、念僧的三随念，乃至又加上念布施的功德，念因为所持的戒，乃至将来升天的果报，好，就是所谓的六念法门。那除此之外，导师在佛法概论在我们在下面的注脚80有引出来了，就当遇到接下来的情况，我们可能就会或者是佛就为弟子开示所谓的念佛法门。当佛弟子在生病痛苦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到空旷的地方没有同伴，那时候感觉到恐怖了，或者亲爱别离或遭受恐怖威胁的时候，佛就为弟子们开示的所谓的念佛法门。那当然有包含念法念僧，但主要的还是念佛法门。那详细的内容请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参考注脚八了。那如果你想只是想了解个大概，就看上面的文就好。因为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乃至就注脚八嘛，佛法概论提到，乃至在比较后出版的就是华语集第二册，这边也有提到一些说法华严集第二册为什么它有列举啦那这些都是从阿含经看得到的请大家注意在阿含经就看得到这些导师所说刚所提到的，生病的时候孤苦无依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想到有心要有寄托，那所以佛就教导弟子。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六页所以刚所提到有除了念佛还有念法念僧嘛，但是因为佛有无量功德，所以慢慢的还是以念佛法门念佛为主，向好庄严大慈大悲，所以欲在念佛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觉得有伟大的力量可以来保护我们，尤其当这个心力比较脆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像我们最近不是有很多那个病毒嘛，之前这2020年我印象很深啊，为什么印象很深，我印象中好像是2020年的2月1号我从美国飞回来台湾，那一天开始美国的国境开始严格，好像从内陆去的不能进去啦，就是它已经开始严格，所以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们对这个未来不可预知的现象，我们不知道这个生的这个感染这个病毒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会怎样，像当下实际上是很有可能有这些现象，恐怖忧虑的痛苦。所以佛教导弟子们念佛实际上是可以消除这样子的忧虑跟痛苦不确定感生病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了 那有时候会生了很长的病，那我们的心力是很脆弱的，我们很担心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走了，但是因为这样走也还好，但是就怕要好不好，这样子拖了很久，很辛苦。好，接着我们看到本文上面的第六页第三行，所以光这个观啊，观照这个观，光明圆满自在庄严的佛，在人类忧苦的时候确实可以得到安慰，这实际上是供一般宗教，所以他也是要适应众生，所以佛法也有这样的法门。那接下来实际上这边就有提到，人在受到紧急的时候，恐怖的时候，他也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所以这个上是相对的。好，接着请看第七页的第一行，第七页第一行，因此在人们恐怖危险的时候，所以实行佛所说的念佛法门，同时口也会念出这个所谓的南无佛，所以称名跟念佛法门呢，这样的方法在发展中就自然而然融合为一。好，接下来就是举例子，举例子，人在危难的时候称念佛名得救的传说，就是有这些因缘。好，现在先举，像第一个是什么，传集百元经中的这个人，海参商主去外地行商嘛，那大海中遇到这个大风浪，掉到这所谓罗刹国，所以因为他念南无佛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第二是什么，咸鱼因缘经的施利必提，还有这个富奇那缘，基本上都有提到在海上 行走，那遇到这个很大的鱼啦，据说鱼的嘴巴张开可以吞了 一艘船的这样的容量，所以他也是称念佛名可以免难。第三个是马名，这个这边的大庄严经论在我们的注脚是有提到，实际上它是罗什所翻译的啦，在注脚十一有提到，它实际上是罗什大师所翻译，所以它 是比较早的大庄严经论。好，这个大概可能也有听有看过导师的成佛之道，这个里面也是有提到，就是过去有一个人要到僧团精舍出家，但是舍利佛一直观察他没有这个出家的因缘，就没有剃度，那佛最后剃度，因为佛观到他过去因为遇到老虎有这个命难的时候，他情急之下就念了一声南无佛，就种下这个解脱的善根了。所以在最后一行这边就提到嘛，法华经说嘛，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是同样的思想但是大家也请注意一下，这个不是你说法华经是什么善乱心嘛，善乱心入塔庙，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可能不要把它当作同时间的那好像就是感觉上一念的南无佛我已经成佛道，但是从种下这个善根的因缘，那慢慢的修行最终可以成就佛道来看，这是应该是这么理解会比较好。好，那上面举例的这几部经或论大概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接着请看第八页，所以称念佛名呢可以免于苦难或是危难，而且呢又可以种下善根。那在大圣的这个经教里面呢，就会再强调称念佛名能够除去多劫的恶业，生净土的因缘，这个有没有印象？这是什么经啊？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的下品往生的众生呢，他们是现身造恶嘛？那甚至下品下生的众生，在这个临命终时没有其他的方法教他的时候，教这个样的方法，他可以除多少劫的重罪在《观无量寿佛经》就有。好，这个接着看到下面第三行，所以这些故事实际上是大小圣都有提到了，所以称念佛名在佛教界是非常普遍的宗教行为。好，接着是说明口称南无佛是表示皈依礼敬这样的诚挚的心意，求佛来加持。那下面就举了两部经，所以他强调是什么，称念佛名希望得到佛的加倍。第一个是阿处佛国经， 就是在阿处佛国经里面提到的哈，这边导师是引用这个大般若经中的不动如来会了哈，就是与会大众想要看到这个阿处佛国的清净庄严，那这时候佛就跟他们讲，叫他们唱口唱这个南无不动如来哈，那这样子他们就看到远方的妙喜世界，就阿处佛土、不动如来还有声闻众了哈。好，接着在倒数的第三行就是知义本，知义本大概有两个义本啊，第一个是像注脚十四所看到的无知谦所翻译的，第二个是后汉支罗迦谶，不过看导师引用的经文应该是属于瓜弗一啊，就是无知谦所翻译的，所以他这边就提到听了极乐世界如何的庄严，所以弥勒菩萨想要看到，这时候佛就教他一样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三野三佛坛啊。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九页，请看第九页。这样极乐世界当下就分明显现，就好像在我们眼前看得很清楚，不是在远方，在我们面前而已。虽然这两部经呢都不是为了解脱，为了免于命难啊，所以念佛，但是里面都有包含请佛加持的意思。好，接着我们看到 下面、第九页的第一行。好，声闻法它只称南无佛啦，那大乘法就会别称，因为每尊佛有每尊佛它所的特色或者它的这种所谓的因缘，所以它就会别称南无某某佛。那这边一的传说的因缘还有大声的经证，可以知道称念佛名是佛教界普遍的行为或是修行，应该是说一种修行啊，但是它不是一种专，那时候不见得是一种专属法嘛。所谓传说的因缘是第七页所提到的，像卷集百缘经啊，这个咸鱼因缘经，那大圣的经证就是刚刚所提到阿处佛国经啊，或是无量寿经啊。好，接着我们看到下面第九页的第四行啊。不过以称名为佛教重要的修行法门啊，这个在声闻佛教是很少有的啊，在初期的大圣经那时候也不被重视啊。好，再接下来就举例像波州三昧经啊，波州三昧经本身有一卷本跟三卷本啊。那以卷本当中我们刚刚提到嘛，波州三昧经就是先取这个佛阿弥陀佛的这个色身像去意念啊，当你成就禅定的时候达到所谓的波州三昧，就是十方佛，一开始是观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中的某一相，等你成就的时候是什么波州，是什么意思，就是十方佛现在前，十方佛都看，你可以看得到十方佛，所以它的特点是不一样，一开始是专观阿弥陀佛，但成就所谓的念佛三昧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十方佛，那之后呢你再进一步的跟阿弥陀佛问说怎么往生这个西方净土的方式，佛再回答他，那在波州三昧一卷本，波州三昧经一卷本中有提到虽生极乐世界要怎样当念我名，所以这个强调是什么，念这个佛名，但是对应不同的翻译本，三卷本的还有古代所失译的跋陀罗菩萨经，还有像这个唐朝翻译的这个大集经的贤悟分，都只是说常念佛，所以这个念呢就不是念，不见得就是念佛的名号圣号。好，接着看下面，所以波州三昧的念佛只是什么，是什么细心，就是收摄我们的善乱心，你心力要集中，心力强你才有办法得定，或者是你心力强你的所缘境才不会因我们的善乱而失去嘛，所以要细心收摄我们的心正念，这样的观想意念，所以这个念佛本身就是观想意念，那前面，在第三个讲次那边的文上面有提到嘛，所以专念佛是意念或者是什么思维，等一下有提到，所以无量寿经也是下面一行就提到了嘛，无量寿经也还是重在专念跟思维，这个思维导师根据什么呢，根据什么 好像不能问问题哈、哦，好像这个实际上是在第三个讲次，就是小本阿弥陀经啊，执持名号嘛，得生就执持名号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所以在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执持名号，玄奘大师就把它翻作思维啊。我翻一下，应该是在14页啊，西的14页。好，七的十四页，应该是怎么说？中间下面，好，刚好也可以稍微再提示一下了啊、哦。这个不知道怎么说，论到三倍往生有没有？论到三倍往生，就说明了往生的条件方法啊、哦。三倍往生应该是三品啊、哦。那下面就有提到了哈、哦。在下一行，经文但说专念、意念、思维、常念、一心念，所以这个念实际上就是跟口称不一样。所以在小本的阿弥陀经执持名号，玄奘的翻译他把它翻作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就把它翻作思维。所以这个实际上导师都是跟着、哦、经论的诠释啦、哦、好，接着请翻回来我们第一啦、哦、第一的第十页哈，好，刚讲到无量寿经，接着在第十页第一行，到了十六观经，说到下品的恶人，在紧要的时候，临命终时已经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才教他专念思维，无法教他专念思维，才教他所谓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称名能往生，可以。看到的经文的描述就是在观无量佛说观无量寿经里面的下品众生、啊、对救度下品众生而说的、啊、就是平时作恶临时临命终时别无他法可想，所以称名实际上是不得已的救急救难的方便，所以口头称名是容易，但是呢它是实际上它是没有其他的方法的一个方便的、啊，好，接着是引论啊，十住毗婆沙论就有提到所谓的难行道、易行道。好，所以易行道是念佛，好，它是依着大圣宝月童子所问经，好，它的是先念十方佛，接着再念阿弥陀佛，接着才又念十方菩萨，都是念他的名号了啊。所以可见，称名念佛在龙树的时代啊，已经很普遍。好，接着我们看到倒数的第一行哦，称名念佛上来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就是在危急苦难无法可想，所以佛教导弟子们称念佛名，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师教导这个弟子们修这样的方式。好，第二个是在11页哦，为无力修学高深法门的哦，开始方便啊、哦，因为只要你可以。练得出来就可以修学嘛。下面就举一个事情事例来证明，下面举的是什么外国记的啊。那这边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我们不看他的引文啊，导师的解释是在第十一页的啊，第十一页这边下来的第五行啊。所以安息国啊，这边人比较不了解佛法啊，所以他就教导这样的净土法门哦，说的阿弥陀佛就好像是化身鸟啦、哦、所以想要供养这个鸟或者养这个鸟就要唱佛名啊、哦、实际上就是一种所谓通俗法门、哦、这个净土法门通俗化的一个证明、哦、就是依的这样子所谓的外国记、哦、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哦、称名本来不算的佛法的修行法门，但是传到安息等地，因为这个地方啊文化不高嘛，知识不普及，没办法了解大圣的慈悲般若的实相身法，只好呢就曲折，就是有点先引导他们了，就曲嘛，就有点弯曲，就有点是绕远路曲背普及这个所谓一般人，所以弘扬这个所谓称名法门。 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哦，在从波州三昧的定心念佛到无量寿经的定心善心念佛，再转到十六观经的定心善心念佛，甚至临命终时的称名念佛，像这句话在上一个讲释、哦、都有讨论、哦、那所普及的根基呢是逐渐普遍，那所修的法门呢也比较是初级的，比较适合是初级、哦、虽然在汉传所流行的佛法不见得就是安息或是康居这个地方，但是受到这些传易经者的这个传法的影响，这个称名念佛的易行道就大大流行了。那从不得已来说，称名念佛至少还知道三宝、哦、这也是很难得，但是从圆满而深广的佛法来说，这实际上是不够的，所以要更进一步的去修学所谓的六度万恨、哦、好，接下来就提到中国的念佛法门、哦、在开始的慧远大师实际上他也是定中见阿弥陀佛的，所以他并不是着重在所谓的称名，还是细心，就是收摄我们的念头，专注我们的所缘，达到我们的念头都是佛号或是佛的光相好光相好。到了北魏的谭鸾大师，因为他根据的是世亲所解释的往生净土论的，所以他就比较称名，着重称名念佛。那善导大师更是如此，所以传说念一声佛放一道光嘛，所以他比较是称名念佛，强调这一个部分。那之后的更是如此。好，接着我们就请看到十二页了。好，我们接着看到十二页的小节。好，小节前面上面数下来的第七行，易行道的称名念佛从教化的普及性来说是值得称赞，但是呢因为慢慢受重视啊，大乘法的深刻的或者是菩萨广大行也慢慢受到忽略的了。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九点的易行道跟难行道。好，称名念佛是易行道，所以在净土的大德们都有提出这样所谓的横超三界，就是念佛就可以横出三界。所谓的横出三界就是你超所谓的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嘛，你往生净土大概某个程度而言，你可能就已经可以很容易成就圣位了，就是某个而言，就有一些古大的主张了。还有十念往生，这个十念往生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到底十念是怎么算的。那十念往生我们可以说它是根据无量寿经，如果是依着这个我们常流行的版本，有说四十八大愿嘛，第十八大愿啊，所以十念往生，或者是这个阿弥陀经啊，就小本阿弥陀经也有跟这个有关系的啊。那横超三界十念往生，实际上就是依仗着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所以呢，就强调这样的法门殊胜。不过导师也有提到了，实际上如果你重视这一个十念往生，或者是依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我们可以往生净土，那实际上是减少阿弥陀佛法门的特色，这个实际上在前面有提到。好，下面就来讨论什么叫难行道、易行道。好，接着下面在倒数的第六行，弘扬净土的居士大德们都是以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为根据。一般龙树在汉传佛教是什么八宗共主嘛，所以净土中其中一个了，所以说明念佛是易行道。但是在十住毗婆沙论的易行道，导师这边提到它是根据所谓的弥勒菩萨所问经，所以应该说易行道跟难行道的分别了，易行道跟难行道的分别是根据弥勒菩萨所问经，但是易行道的修行方式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先念十方佛，再念阿弥陀佛，再念所谓的十方菩萨的名号，乃至除了称名之外还要礼拜礼敬忏悔，这些内容这个就不见得是依着这边说的弥勒菩萨所问经，只是接下来内容是要说明什么是难行道，什么是易行道。好，所以引这个经嘛，那这一部经呢是收录在所谓的大宝记经，大宝记经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典， 他全部有120卷，但是他不是这个菩提，唐朝菩提留志一个人翻译的哈。这个在导师的《宝积经讲记》哈，在玄论的部分，他就有先介绍了。他实际上是收录当时候已经翻译完整的经，好，没有问题的他没有翻了哈。他有问题的，或是他先看到他现有的时候再新翻译的哈，所以他实际上这一部经不是。完全是菩提留志所翻译的，所以导师用编呐，哈，实际上应该是编译，哦，编译于《大宝积经》的111卷，哈。那除此之外，在《竺法悟》也有翻译，哈，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在倒数的第一行，弥勒菩萨他过去世修行的方式是什么？常乐摄取佛果，庄严佛果，哦，这个就会比较是属于自利的部分。那释迦佛过去所修行的是什么？常乐摄取众生，庄严众生啊！哦，所以这个人行道、异行道的分别，我们看第13页的第一行。所以释迦佛是以度众生为行，所以这属于人行道了。哦，度众生，你大概就是什么？要修六度啊，你要布施、持戒等等。那弥勒菩萨是摄取净土，所以是比较属于异行道。所以下面又引经说到嘛，弥勒菩萨往昔行菩萨道时，不能施舍就布施手足头目，哦，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积集无上正等菩提。哦，这实际上就是他的方式。下面又提到，所以昼夜三次，哦，正衣束体，哦，就是整理好我们的外表，哦，下膝着地，就是跪着向十方佛说偈：我毁一切过，哦，劝诸众道德，哦，归命礼诸佛，令得无上位。所以他是比较是念这个偈颂啊。好，那下面这边导师就说，那如果看为经啊，就会比较完整。所以在《宝积经》广说的内容是什么？礼敬诸佛，忏悔发愿，随喜请佛说法，请佛住持，随顺佛菩萨学。哦，这实际上就跟普贤十大愿行是相当了啊。所以异行道的异行的意义就是安乐行。就是以摄取净土为主，哦，那释迦佛所修的是难行道嘛，哈，所以他在多生累劫受无量苦，要积集种种的福德智慧资粮，哈。接着在14页，哈，14页经中就举过去他当国王，哈，月光王，哈，布施眼睛给需要的众生，哦，这个就是来说明悲心救度众生的这个事证了。所以这像难行道的意思，好，在第三行，难行就是什么？难行、人行、难忍、人忍这样的修行方式啊。另外的，他成就的这个环境啊，所以释迦佛发心是愿五浊恶世啊，众生的贪嗔痴很重啊，甚至呢，就是不孝父母嘛，不敬师长啊，眷属不和睦的时候，他成佛，所以但是很难得。可是弥勒发心是什么？若有众生。哦，就是贪嗔痴比较薄，成就十善的时候，他才成正觉。好，所以像这个是从初学者才有分所谓的难行道跟易行道了。所以在《龙树论》这边，哦，14页的倒数第四行，菩萨有2种：有慈悲多为众生，有多集诸佛功德。哦，那如果是要乐多集诸佛功德，就是从庄到一圣清净无量佛世界，哈，所以在导师的解释，在倒数第二行这边，可见弥勒所代表的净土法门，就是多集佛功德的善巧方便行，哈。实际上，这是初学菩萨刚开始可以先偏重一个，哦，可以先成就众生为先，或者是先庄严佛土为先。但是呢，真正要成就圆满的佛的时候，哦。就是你庄严佛土跟救度众生都是不可欠缺的哦。这个在第15页的啊第二行，好，所以这边就讲的就是初学者可能你可以从第三行哈，初学者可能先从念佛礼佛为先，或者从布施持戒忍辱为先修学哦。但是你要成就圆满佛道，你就是自利的部分，你可以说是庄严佛土。利他的部分就救度众生了哈，所以这个布施持戒忍辱这个为入手的是难行道，是以大悲心利益众生为主的，为先的哈。那前面从礼佛、念佛 为修行的方式，这个是属于易行道，是善巧方便的安乐行，像这是都是根基的差别。重点是圆满成就佛道，这两个是不能欠缺的，就是你要庄严佛土，也要救度众生。好，下面就提到这个所谓的易行道的方修行方式，它大概引用几部经。第一个是下面的易行道多集佛功德净土行依这个刚刚所提到的弥勒菩萨所问经，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忏悔、随喜跟劝请。那下面在15页的倒数 第五行，主法护所翻译的佛说文殊悔过经就包含了悔罪、发心、劝助。那劝助里面包含了随顺佛学、劝请说法、劝请住持还有供养。那导师认为这个是比较是以忏悔为主。那所以在罗什所翻译的思维要略法这边就有提到，可能过去所造业的因缘没办法见到佛，那就六一日一夜六时忏悔随喜劝请，慢慢的就可以见到佛天台中，就一的这样子而立无为法五种悔过法。那详细的在注脚22有接着请看到16页这下来都是一些文献就一些文献，就是易行道的修行方式易行道修行方式。好，那在聂道真所翻译的这个曼陀跋陀罗菩萨经这些种种法那实际上这个曼陀跋陀罗菩萨就实际上就是普贤菩萨了所以在下面16页的第四行这边就提到这个文殊经跟普贤经所说的内容跟普贤行愿品是相近的。那这个导师说这个是以忏悔为主，那下面就是以礼佛为主的行法里面就有说到像16页的倒数第二行在唐朝那提所翻译的离垢会菩萨所问礼佛法经有内容有什么礼拜忏悔劝请回向发愿导师说这是以礼佛为主。好，接着在17页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刚刚有提到嘛，好，它的内容上面就是念佛，那念佛包含的礼佛还有忏悔劝请，劝请就包含的请佛住持勤转法轮还有随喜回向还有乃至下面引用大智度论所提到的都可以知道就菩萨礼佛有三品，悔过、随喜回向还有劝请诸佛所以就大概可以大致上可以分作这两个了这个以忏悔为主的修行为主的易行道的修行方式，还有这个礼佛为主的大致上可以这样子。好，接着我们看到17页所以觉贤所翻译在17页的瓜福山觉贤所翻译的文殊师利发愿经，实际上跟普贤行愿品的寄送行愿的寄送是有关的所以大圣法门就是这个易行道的这个法门跟文殊普贤是有特别关系好，那这个易行道不见得是十种法了十种法十件事情是随顺华严经的题材而来好，这些宗教行呢倒数第三行因为这是修集佛功德的方便还有忏悔的方便好，那接着就提到实际上在印度菩萨的修行方式是一天多次，每次都比较少因为如果长时间可能会让人家有这个倦怠或者厌烦这种心境可是传到这个汉传因为要集众的关系，就等于说次数少但是时间长那这个就跟18页我们看18页所以导师说这个就跟这所谓的易行道这个妙用就比较不一样了就是如果跟经跟论就是印度古大德的修行方式是不一样好，接着是从这个论点就引用十住毗婆沙论那第一个是这个为缺弱者说易行法门所以在18页的经文前面数来的第7行 阿惟越之地就不退转，实际上是行诸难行，要修种种的菩萨行，很久才有办法得到，所以在过程当中有可能堕恶圣嘛，所以就希望有佛为他们讲这个易行道。那龙树回答说，如如所说，如果照你这么讲，想要赶快超越或者达到所谓的不退转，这好像就是没有不是菩萨的志向所提的问了。所以下面他就讲嘛，就算是没有信心的，但是你没有信心修正常的难行道，那佛菩萨还是以的慈悲心为你开示所谓的修易行道的方式。在十八页中，瓜福山呢，十八页的倒数的第九行，就瓜福山标题，瓜福山的内容说到易行道是什么，念十方诸佛称其名号嘛，那接着就念阿弥陀佛，那接着下面又提到非求阿惟越之地，非但意念称名礼敬而已，复应该要在佛前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所以这个就可以知道易行道它不是只是念佛名，是跟这个普贤十大愿行是有关。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十九页了，这个在标题的国字大写是，就是说易行道到底是比较容易成就还是比较慢成就。在从十九页的第五行开始，第五行开始，礼佛念佛赞佛随喜回向劝请，尤其是这个口头称念，称念佛名，实际上是比舍布施自己的身心去为人为法这种忍苦忍难的菩萨行还要容易得多，所以实际上是容易做到了。但是如果以认为下面一行念佛就可以往生横出三界，就是易行道，这个就不是经跟论本来的意思啊。好，所以这边下面就有提到，好，那本来这个易行道难行道就是为了初学者而去分别，所以我们下面看最后一行，十九页的最后一行，初学者你可以说他刚开始先以礼佛赞佛为修行方式，或者是以布施持戒这种六度为修行方式，有这两类的。但是呢，成佛都是要摄取众生，摄取众生就是比较是利他行，摄取国土或庄严国土是比较是自利行。所以前面你可以有分别，但是你当要成就圆满佛道的时候，你摄取众生跟摄取佛土的功德都要圆满。好，所以下面就提到了佛释迦佛行的难行道反而比较早成就，所以这个是比较是事证的。那这个所谓的事证呢，事实上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在注脚三十，在十九页，导师这边没有就简单说到了就十九页的倒数第七行或是从第九行开始刚所提到的弥勒菩萨所问会，就所问就是宝记经中的弥勒菩萨所问会。那释迦佛过去是行难行嘛，菩萨难行道，那可是弥勒是比释迦佛还早四十劫先发心啊，但是他久证无生法忍就不退转，结果释迦佛是比弥勒先成佛，所以才有二十页这个结论啊。好，在二十页这边呢，所以可以看得到了，先举这个实际的例子，就是释迦佛晚发心早成就佛道，来说明实际上难行道是比较容易比较快成就的，不是容易成就，是快成就。好，接着就引这个大智度论一样有相近的内容，那下面瓜福山是所谓的举譬喻，就画龙点睛缺一不可嘛，但到底你是要先点睛还是要先画龙，所以等于成就的时候这两个都要具足，但是一开始你可以先选择你要先点睛还是要先画龙。好，接着就是要来说明这个净土修行比较快还是比较慢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请看到21页第一行，众生在秽土修行 好像容易退失啊，生净土环境好啊，就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遇到的都是善因善缘啊，那你不会升起你的嗔恨啊，或者种种的烦恼，所以你到那边某个程度而言，你烦恼没有升起的因缘啊，或许你可以说，你是解决了某部分的烦恼，可以往生净土了啊，但是实际上，接着又引经来说啊，好，但是从环境看起来是如此啊，就条件上是如此，但是修行的快慢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在第三行这边引用的是所谓的大阿弥陀经，那大阿弥陀经就是佛说无量寿经啊，那依这样子导师所引用的应该是在注脚32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看啊，这边就提到在娑婆世界啊，这边可以行善啊，所以斋戒清净一日一夜啊，如是昼夜啊，一昼夜就一日一夜，胜过阿弥陀佛刹为善百岁啊，作善百年啊，这是在阿弥陀经里面提到。那维摩诘经也有提到啊，就是这在娑婆世界的菩萨啊，他有十见法啊，十法是其他净土没有。那所谓的十事啊，或是十见善法，就是所谓的六波罗蜜啊。啊，下面就解释为什么净土比较难修行所谓的六波罗蜜啊，因为净土是七宝所成嘛，衣食无缺，而且又是圆满具足，所以就没有布施的功德啊。那秽土中有恶人，所以要修忍辱，净土都是善人，那没有不用修忍辱。那在秽土当中有很多的杀盗淫妄事情，所以要持戒，那净土就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维摩诘经所说到的啊，在娑婆世界比较容易成就所谓的六波罗蜜行啊。好，接着请看到22页啊，请看到22页。秽土中修行是难于前进的啊，但就是因为难于行，难于修行，所以是伟大啊。因此呢，释迦牟尼佛在秽土修行成佛，受到十方诸佛的称赞啊。这个我们大概应该熟悉的啊，像在佛说阿弥陀经嘛，比诸佛等亦称赞我，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除此之外，下面这些经啊，除盖藏菩萨所问经啊，宝云经、宝语经等等，都有提到这个秽土修行比净土高超的多啊。那这边主要引用的两部经就是阿弥陀经啊，就是21页所提到的阿弥陀经的经文，还有维摩诘经的经文，说明虽然秽土修行有种种的障碍啊，但是呢反而是比较容易成就菩萨所应具备的福德智慧之量啊，像六波罗蜜嘛啊，六波罗蜜。好，接着除了经之外，下面在22页的标题罗马数字2、哦、这边就引用大智度论、哦、在大智度论中就说得很清楚啊，娑婆世界乐因缘少、哦、就是说我们苦难多了、哦、有三恶道，有老病死，所以这个心容易生这个厌离、哦、因为对世间的种种不如意生厌离，想要离开这个世间，因此他智慧是比较利啊、哦，就智慧跟力啊，比呢净土间的菩萨啊，七宝世界啊，就这个世界很好嘛啊，那种种宝树心念饮食应意啊，就意象就心意了啊，你想要吃的它食物就来了啊，那就是不会生厌离心嘛啊，因为这个对这个环境没有所谓不满啊，不会不满现实，不会不满这个环境，所以厌离心难升起了啊，所以这个智慧不大力啊。好，这边就有提到了啊。好，所以导师下面就解释啊、哦，接着看到秽土是痛苦的，但是发心行菩萨道却是最殊胜啊、哦，这也不会因，所以因此呢，世尊虽然发心就发菩提心，但是早成佛道，这也不会很奇怪了啊、哦。好，接着我们看到瓜福山的小节啊、哦，所以一行道哦，容易得不退转啊、哦，也就是说你。依的这样的异行的方式往生净土，那到净土一定可以到不退转啊，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有提到啊，就是到那边修行呢、啊、一定可以到不退转，而且在过程当中 你不会因为死亡而有所谓的隔阴之谜，所以在升到净土是很有保障了。但是呢，一到净土呢，它的进度就会比较变得比较缓慢的。所以相反的，秽土修行好像很难得到不退转，但是到达不退转就成佛就很快的。所以易行难行，或者是秽土净土，实际上各有它的优点的哈。所以看依着我们现在的情况，发怎样的心，修怎样的行的哈。像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啦。好，接着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主题就难行道、易行道的一个解说上来一从经论来证明，一从事实来证明。那经论就是依的像十九页刚所提到的，就阿弥陀经还有维摩诘经。那事实的证明就是像佛嘛，释迦牟尼佛先发心晚发心，但是早成就。这个在前面有提到，像十九页嘛，十九页这样晚发心，但是早成就。所以可以知道，如果我们理解经论的主要的内容，就可以得到佛法的妙用。所以难行道或者难行道和易行道都是稀有的方便。这一开始去分别，但是请大家注意的是，当我们要圆满成就佛道，两件事情一定要具足。如果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就是两件事情要做到什么？庄严佛土，救度众生。因为易行道比较，如果是依的刚所引用的菩萨弥勒菩萨所问经，他是先摄取净土，摄取佛国，这比较是庄严佛土这部分。所以弥勒菩萨所修的这个易行或者是他的安乐行，是比较是摄取或是庄严净土这一部分。但是你要成就佛道，就是这两个了。导师的书上有引用嘛，这个就依大智度论而言，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嘛，这个比较是在救度众生的过程，行六度的过程，去降服自身的烦恼，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求生。所以般若道它的次第是，当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修行的这个阶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的做到所谓的庄严佛土跟成就众生。但是还是一样嘛，你最终要成就佛道，还是要庄严佛土成就众生。那这边一样，虽然易行道难行道的这个刚开始的偏重，修行的偏重不一样，但是你终究要成就佛道，这两个还是一样，你要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好，所以这两个都是稀有的方便。接着我们看到23页的第一行，23页菩提所缘缘苦众生，就是我们发的菩提心，是缘到受苦的一切众生。菩萨为什么发心？实际上菩萨发心，这边导师有解释嘛，为众生苦，为正法衰而发菩提心，这是佛法大乘佛法的正常道了。就是我们依的这样子，这边菩提像就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是简称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声闻也有觉悟，但大乘的觉悟是什么？导师有说它是简称，所以它应该是发菩提心，发的是什么？发的是无上的菩提心。所以是立志朝佛学习，观到自己受苦，一切众生也受苦，自己想离苦得乐，一切众生也想离苦得乐。所以立这个志向，以佛为学习目标，想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才是所谓菩提发菩提心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我们希望除了自己离苦得乐，也希望带领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究竟乐，就是成佛了。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三行，所以方便善巧的，这个安乐行，也是微妙法门，依之而行，也可以积极功德，忏除业障，建立信心，稳当修行，不会堕落。但是佛法注释应该还要有这个为法为人而献奉献生命精进的苦行，就是所谓的菩萨难行道，这个才可以的。好，那我们结论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就是包含前面的几个章节的要点，我们难行道易行道的要点是实际上就是看我们的根基，看众生的根基而去分别，所以它并不是 决然的说难行道就是难做到而已，实际上难行道反而是容易成就，易行道虽然是容易做到，但是不见得容易成就。我们从就这个所谓成就是成就佛道来说了。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大家就是导师依着一些经论的说明啊，来诠释所谓的难行道、易行道，还有称名跟念佛的这些要义。好，那我们就请合掌。